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研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当我们研读这一章的时候呢，尤其从第十一节开始，感到他对神话语啊，这是丰富更新和中肯的研究。我们已经看见神呼召我们信徒要顺服。有趣的是，这一系列特别的信息正是在基督徒忙于公民抗命的时候产生的。昨天甚至在我们的城市，他再次以营救运动出现了。我想我们已经明确地了解到，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信徒的责任呢，是在邪恶的文化当中显明耶稣基督。彼得向我们表明基督徒应当有哪些行为的时候，他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谈到了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把基督的受苦看成是我们的榜样，或者说是我们的标准，而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现在呢，我们要像彼得那样看耶稣呢，不只是我们的榜样，他还是我们的代赎者，以及第二十五节所说的牧羊人。我们熟悉的美好的圣餐礼是教会敬拜的中心，那时候我们拿起饼和杯纪念基督。圣餐礼的核心包括了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呢也是福音的核心。圣餐是教会的中心，在圣餐礼中有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教义，总括起来呢就是我们主自己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福音的本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某件事。十分特别的是，他为我们死了，这是要点。他是为我们而死的，这正是彼得所说的。二十一节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他为你受过苦。基督为我们受过苦，我们用三种方式来看基督的受苦。首先我们注意到，在我们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下，彼得看受苦的耶稣为我们的榜样。他在21-23节里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了，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在遭受不公义对待的时候怎么样忍受苦难。基督受了最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只有他是完美的，所以他所受的绝对是他不应当承受的。无论是地狱还是人类都在攻击他，他所受苦的程度没有人真正能知道。这个苦难比其他更不公平，他是忍受苦难的完美例子，他给了我们忍耐的完美例子，他成为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模式。他的受苦 成为了一个榜样。在一个不敬虔的邪恶社会中，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会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就要效法基督的样式。但是对于他为我们受苦这一点呢，还可以用另一种更扩大的方式来看待。他受苦不仅仅作为我们的榜样，我还要指出一个事实，他是替代我们受苦的。注意第24节，这是很伟大的章节，应该在每本圣经的这一节经文下面画上记号。经文是这样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这一节伟大的经文说到，基督是我们的代赎者。他说到，基督代替了我们的位置。顺便说一下，我们注意到，彼得在第二章结尾部分揭示了这个内容的时候，他正在思考以赛亚书的53章。彼得是指以赛亚书53章第4、第5还有11节，因为在那些经文中，以赛亚写明了基督背负我们的罪，替代我们死亡。代赎的教义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也就是说，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基督替代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这是基本的。事实上，围绕着这个伟大的核心事实，我们才能够稳妥地说出救赎的其他部分。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位作者，他叫莱昂·摩里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写道，救赎是替代性的，那意味着基督为我们付了我们不能付的价钱，这样我们就自由了。称义解释了我们的救赎是公平的，正如在新约圣经所见到的，基督代替我们，为我们承担了该负的法律责任。和解意味着靠着消除敌对的原因使人们合一，在这个事例中，敌对的原因是罪，而基督为我们拿走了罪。因为我们不能自己消除罪，摩里斯他继续写道，他能够而且也做到了，他让一切重新开始，基督为我们承受了罪所带来的神圣的愤怒。我们需要赎价，但是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基督得胜了，基督承受了刑罚，基督面对审判。莱昂·莫里斯谈到了救赎、称义、和好，你是否也在谈论这些呢？你是否也在谈论除去罪恶？你是否也在谈论挽回祭或者是宝血的遮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属代赎这个伟大的真理，也就是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必然结果。所以从保罗的福音书，我们看到基督成为替代品。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保罗在回应彼得所说的话。彼得说，他成为代赎者，而保罗说，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就是代赎。保罗也在加拉太书第3章13节里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里说的是为我们，我尽量简单的来说明它。如果基督不是我的代赎者，那么我仍然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了。如果我的罪恶过犯没有转移到基督身上， 那么他们就一直留在我的身上。如果基督没有处理我的罪，那么我自己必须要处理他了。如果他没有为我承担刑罚，那我自己必须要受刑罚了。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要么是基督，要么是我自己。顺便说一下，有人认为呢，代赎的教义是邪恶的。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呢，基督用血肉之躯来承担了你我的罪，这个教导很邪恶。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邪恶的，因为并不是你非要把一些基督不愿意要的东西硬塞给他嘛，你一点都没有玷污他的圣洁啊。事实上在救赎的过程中，上帝并不是将一个人的罪责转移到另外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啊，不是的，是上帝自己承受了罪。因为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没有人能将代赎性的死亡放在上帝身上，是上帝自己担负了他。这就是要点，这并不是邪恶的。说上帝承担了罪孽，并不是对神的冒犯，他行事全凭着他自己的旨意。他要罪受到惩罚，但是他却要背负惩罚，成为了牺牲者。所以要么是基督拿走了罪恶，将它放在自己身上，要么是我们自己承担罪恶，要么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惩罚，要么我们就要在地狱里永远的赎罪。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说，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这个词呢，是加强了语气的，这意味着强调上帝道成肉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不是三位一体之外的其他什么人将罪推给上帝，而是他自己的选择。这种强调语气表明了是他自己做了这件事，也说明他是自愿做这件事的。上帝独自并且自愿承担了我们的罪，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中约翰所说的，上帝的羔羊，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彼得仅仅是断言耶稣自愿将罪放在自己身上，除了他自己愿意，没有外界的影响，这是关键了。一些人认为耶稣死得像个殉道者，他们认为耶稣是为了某个原因而死的伟大例子，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个超级明星，他像殉道者那样而死，殉道者呢可以是受苦的例子。但是殉道者不能成为代赎者啊，殉道者不能靠牺牲他自己来拿走我的罪。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8节，这里彼得重申了代赎的伟大真理。经文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基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而死，他代替了我们的位置。动词担当就意味着承受一种极大极重的重量啊，那正好就是罪。基督为我们担当了极大的重量。事实上呢，如果你想知道这罪到底有多重，那么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经文说，所有的创造物在罪的辖制下一同叹息劳苦，基督拿走了我们罪的沉重负担，他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很明确的吗？我会查考一些旧约的圣经经文，因为它来自旧约圣经。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这样的措辞在新约中并不普遍，它呢仅仅出现在这里和希伯来书第9章的28节。 但是在旧约当中呢，它是经常出现的。如果你能明白旧约是怎么样使用它的，你就能够明白彼得这个新约圣徒了。当你看旧约的时候，担当罪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举例说，犹太人他们背负自己的罪，在旷野中漂泊了40年。你还记得吗？当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在巴兰旷野加底斯有40个探子进入迦南地，他们回来之后就告诉人们，哎呀，不要去那个地，那里的人身材高大，不能胜过他们的。于是呢，上帝宣告，因为你们不信，对我没有信心，作为惩罚，我要让你们在旷野漂泊40年。因此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不能直接进入迦南地，而是在旷野漂泊了40年。好，让我们听一听民数记14章33节经文。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什么叫做担当罪孽？那就是受惩罚的意思。一年顶一日，换句话说呢，你们要为自己的罪受到惩罚。担当罪孽意味着遭受惩罚。在以西结书中，你们会看到许多其他的描述，比如以西结书18章20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哪个儿子会因为父亲的罪而受到惩罚，也没有哪个父亲会因为儿子的罪受惩罚。担当罪孽意味着受惩罚。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担当罪孽意味着承受惩罚的意思，那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教义，为的是要清楚地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担当了刑罚，神对罪的愤怒没有倾倒到我们身上，而是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那就是他准确的意思。民数记18章1节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这就是说，当你干犯圣所，当你违反了祭司的职务，那你就要担当罪孽。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遭受惩罚。在民数记18章23节说，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换句话说呢，如果利未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他们的职责，他们就要遭受惩罚。你会发现这样的描述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以西结书中。看以西结书4章4节，上帝对以西结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西结是经历了一场象征性的惩罚，向以色列人证明当罪行被惩罚的时候什么事会发生。你在以西结书44章和其他旧约经文中都会看到关于担当的描述。好，让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彼得说，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他变成了一个罪人吗？但是保罗说，他为我们成为有罪的，那就是不一样了。当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意思是他受了惩罚，他承受了刑罚。那并不只是身体上的死亡啊，这也是精神上的死亡。当耶稣在死亡前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因为灵性的死亡而发出的呼求。灵性的死亡就是与上帝隔绝。是的，我们的罪已经放在耶稣的身上了。是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但那并不是彼得要说的。彼得要说的是他为此承受了刑罚，因此而满足了圣洁的神。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绝对令人兴奋的真理。斯布珍啊，这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传教士。他爱代赎的真理，他绝对爱他。如果你大量阅读了斯布珍的著作，你会一次又一次的见到他讲代赎啊，他知道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他在文章里写道，总之基督教的盼望就在于代赎，基督为罪人替代性的牺牲，基督为我们成为有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有上帝的义。基督为圣父所给他的人，也就是相信上帝的人，提供了真实而合适的替代性牺牲。这就是福音的基要真理。代赎就是核心教义。他说，没有像代赎这样的教义能这样燃烧我的灵魂，让我为之兴奋不已。代赎是整本圣经的精华，它也是救赎的灵魂，也是福音的本质。我们应当在所有的讲道中都要讲到它，因为它是福音使命的生命线。我对代赎一直非常有信心，我所能做的就是传讲它。假如你抛开基督替代我们牺牲的教义，那你恰恰就是抛弃了福音的核心。斯布珍又说，我向上帝祈祷，如果有人讲道，但是他否认耶稣基督替代性的牺牲，或者他把这个教义隐藏起来，那么在他登上神的讲台之前，其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材都要粉碎。啊，你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代赎者，他不仅仅因为我们成为罪，而且他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怎样担当呢？我们回到24节，经文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不得不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复活呀，他必须被钉十字架，啊，那就是上帝的计划。正像保罗所说的，他不得不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成全对应当上十字架人的咒诅。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体担当了上帝那强而有力的刑罚。顺便说一句，十字架这个词语啊，字面意思就是木头，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呢？正像24节里说的，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哇，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叙述。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能活。你听说过吗？啊，并没有说他做这件事啊，以至于我们可以上了天堂， 或者呢，我们有平安了，或者我们可以经历爱。他并不是为了这些原因来做这件事。基督的代赎是为了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基督的代赎是让我们从罪人转变成为圣人，让我们可以转变呢，让我们可以重生啊，让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基督替代性死亡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赦免罪恶，也不只是拿走罪恶，并不是只改变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它不仅仅是宣称的改变的，它是真实的，它是替代了我们的地位。为了替代本来应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死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是一个独特的词语，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死亡。事实上呢，它只在这个地方做这个用途，它是意味着离开、丢失、离去或者停止存在。事实上，这个被使用在古典希腊文当中的词语意思是亲爱的人去世。基督代赎工作的目的呢，是我们可以离开罪恶，我们就可以活得有益，我们就可以进入新生命的模式。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和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所说的一样，那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真实的。罗马书第六章，这是一个伟大的篇章，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学习它，那么你就应该要好好学习了。关于罗马书第六和第七章，我已经写了一部书，还有录音带呢，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掌握他们的。我们已经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已经付了赎价，我们还离弃了罪恶。彼得已经超越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所说的。保罗说，我们透过基督的死亡已经负了罪的刑罚，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很明确，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负了刑罚了，所以罪对我们已经没有权势了。彼得呢，进一步的讲，我们被拯救脱离罪恶。现在保罗在谈到要活出新生样式的时候，他也谈到那一点，但是彼得使用的词呢，就是意味着脱离。所以亲爱的教友啊，基督为你死了，为了你可以脱离罪恶，以至于活在义中，改变你的生命模式，转变你，更新你，使你成为一个新人，从罪人到圣人。然后当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时候呢，他是暗指以赛亚书53章的第五节。鞭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鞭打留下来的疤痕，就是鞭打留下来的击打的痕迹。因着他的伤疤，因着他的疼痛，因着他承受了刑罚，我们得到医治。当我们说即使耶稣所受的鞭伤撕裂了他的后背，这也只是上帝刑罚的一部分啊。这种说法是公平的，上帝的刑罚就是要耶稣来承担罪恶，这是治愈我们灵性的方式。这里呢，他并不是说肉体上的医治，首要的他谈到的是 医治灵性，他正谈到从死到生的那个转变，从罪到义的转变。他代替了我们的位置，使得转变成为事实。有些人呢，总是说，哦，你看呢，经文说的，我们因着他的鞭伤得医治。我总是听人们说，那就意味着，你可以宣称，通过救赎你得了医治啊。那很好啊，我相信赎罪能带来医治，但不是现在。赎罪带来医治，将与我们将来的荣耀一同到来，你明白吗？在赎罪中有医治，因着他的鞭伤，我们从灵性上得了医治；因着他的鞭伤，我们的肉体也会得到医治。因为在将来，我们将没有肉体上的疼痛和肉体上的问题了。你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八章16节里面记载，耶稣赶鬼并且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为了使以赛亚所说的预言能够成就，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人们会说，哎，看见没有啊，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呢。当他医治那些人的时候，他也医治了我们的疾病。是的，他正向那些人表明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将来荣耀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肉体上的医治。但是肉体上的医治并不是这里说的重点呢。在应许的赎罪中有肉体的医治，但是还没有实现。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就有肉体上的医治，那么没有哪个基督徒现在会生病或者会死亡了，这是很明显的呀。但是他的确应许在将来赎罪会带来肉体的医治啊，那是在将来。所以我们的主遭受痛苦，他受苦成为我们的标准，向我们表明了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一种有效的受苦模式。他作为我们的代赎者受了苦，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这是基本的。这真是太难理解了，不是吗？神的儿子纯洁无瑕疵，没有被罪玷污，毫无污点的，不仅将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身上，而且也将我们该受的刑罚放在他身上，并且他是自愿做这些事的。最后呢，彼得说，他不仅是我们的标准和代赎者，他还是我们的牧羊人。哎，我喜欢他成为我们的牧羊人。大家看第25节，因为我们一直在迷失，所以主要做我们的牧羊人。你看呢，如果没有主的牺牲，他就不能将你带进羊圈；如果不是主的代赎，他就不能拯救你。彼得呢，仍然在思考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在圣灵带领他写彼得前书之前，他一定是已经读过以赛亚书了。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全然担当了我们的刑罚。正因为这样，你才能回到牧羊人，也就是你灵魂的守护者那里去。为了成为你的牧羊人，他不得不担当你的罪。你和我都像羊走迷了路。彼得所说的呢，正像以赛亚所说的一样， 你就像一只迷失的羊，但是有一位牧羊人会将你带回来，因为他为你献出了生命。当他说你一直都像羊一样迷失，他说的是过去，你没有蒙拯救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因为上帝透过基督的护理，你已经转向了，那就是说你有了悔改的心，那就是浪子转回来寻找父亲了。你注意到了吗？你已经朝着一个人转向了，而不是朝着一个系统、一套神学、一个宗教。我就很喜欢这一点。你已经朝向牧羊人和灵魂的守护者转向了。那是谁呀？好牧人是谁呀？那正是主耶稣基督。你说，哎呀，那是出于约翰的福音啊，也是彼得的书信。你看第五章第四节，他称呼基督为牧长，哇，很美妙啊。在第五章中，他称他为牧羊人和守护者。顺便说一句啊，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在旧约中，谁是真正的牧羊人呢？主是我的牧者吗？彼得所说的主就是耶稣，耶稣是上帝，这是对他神性的肯定。牧者是他的头衔，守护者是他的职责。牧者的职责是什么呢？那就是监护。这两个词语呢，都适用于长者。在牧长之下，我们是群羊，在牧羊者的保护下。顺便说一句，在以西结书34章23到24节和37章的24节当中，上帝那牧羊人的头衔变得弥赛亚式。所以呢，甚至在以西结书中，弥赛亚都是牧羊人。每个犹太人都应该明白，弥赛亚就是上帝，那是一个应许，他是牧羊人、守护、监视、领导、治理，甚至他将生命都给了群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为了将我们带到他自己那里去。耶稣是受苦的，他的受苦成为我们的标准，他受苦成为我们的代赎者，他受苦成为我们的牧羊人，是他自己聚集了我们。斯普真说，当肉体上开始剧痛，恐怖的死亡开始浮现在眼前时，人们看到的是正在死亡时耶稣的忍耐。我们的虚弱就像黑天鹅绒一样，越发映衬出上帝爱的光芒。那么当我受苦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我遭受羞辱和藐视，因为神因此将被荣耀。他是说的什么意思呢？他是总结了彼得的要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当期待受苦。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十二节里又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一旦你已经确认基督的全然受苦，你就不能只是说 他受苦是作为一个例子，他受苦是作为一个罪的承受者，他受苦是作为一个聚集群羊的牧羊人。但是这里的要点是，撒旦想累积不公平的受苦来攻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失败，让我们不能做见证。我们用嘴犯罪，我们用行为犯罪，我们用态度犯罪，我们想报复，我们仇恨。彼得希望我们知道，那与基督呼召我们做的是不相称的，即使我们不公平的受苦，我们都要胜过。这是怎么样做基督徒的一个好提示。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12章11节，这里呢描述了弟兄的控诉者撒旦是如何控诉虔诚圣徒的，无情攻击他们的个性。但是11节里说，弟兄胜过他，他是谁呀？就是撒旦。他们胜过了撒旦一切的袭击、侮辱、逼迫，以及其他想破坏他们和他们见证的一切努力。他们怎么样胜过撒旦的呢？是因为羔羊的宝血，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怎么样胜过的？首先是通过基督的宝血，那就是救赎，那是上帝的全能。你能胜过，是因为通过羔羊的宝血，就有了上帝的力量去胜过了。其次呢，他们胜过是因为他们的证言，那就是说他们胜过是因为他们不会收回他们的证言，这是大卫的勇气和坚定的精神。我告诉你，如今有太多的妥协了，但是这些人不会妥协。他们怎么样胜过的呢？因为在救赎中，他们得到了基督的能力，他们不会收回证言。最后呢，因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在这样的生活中，是否受苦，那都不重要了。如果你已经通过上帝的全能得到救赎，如果你已经通过确信获得绝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在证言上绝不含糊，绝对保守证言的纯洁性，如果你真的是不在乎生命了，你就会胜过。好，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也能成为那样的人。他们在敌对的世界中，撒旦尽力地攻击他们，但是他们能胜过撒旦，他们不会收回证言，他们不会在意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感谢您的伟大的提醒，提醒我们基督是谁。我们祝福你，我们赞美你，在遭受不公平的痛苦中，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可以忍耐。我们也要效法基督，相信你手中有公平和正义。感谢您呢，天父，我们看见基督成为我们罪的代赎者，为我们的罪而付上了刑罚，死在我们的位置上。感谢您，我们看到基督是受苦的牧羊人，他已经把生命给了他的群羊，为了营救他们，并将他们带进羊圈，这都是基督所做的。我们只想爱他，称颂他，正像今天早上我们在腓立比书3章里看到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愿我们用生命来赞美基督。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www.johannesburg.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